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真理来建造你自己的身体，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我们把今天继续在你面前的学习跟讨论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题目是人的受造和神的形象，这是关乎一个如何我们认识自己以及认识跟主你自己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愿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那带领做那感动做那光照的工作，叫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在这样一个人的定义被许许多多的现在的思潮、现在的文化重新定义的时候，愿你带领我们到你一切的真理当中来，也借着这样一个对人性的思考，再一次来思想我们主耶稣对我们造成的这样一个奇妙的救恩。谢谢主，我们把时间都交给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好，谢谢。我们上一周因为是那个Co-worker 的 retreat 我们就没有 in person 的这样子跟大家分享，都错过了一周了。那上一周是用online 的这个在线的播放。我也问了一下夏天长老，他给我反馈说关于安息日希伯来书第四章的那一段的经文可能大家有一些的讨论。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也比较紧张，如果有多出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回到那段经文。那我估计是比较困难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次，如果我们总的有一次答疑的时间呢，我们再一起来解决上一周的问题，因为上周没有这个问答的环节。好，那么我们一样呢，先用一篇的诗篇来做我们的开始啊，在诗篇的103篇啊，大家手头上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大屏幕上面也有啊。我们我来为大家来诵读这样诗篇103篇的前面的14节的经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感谢主，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那最后说到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刚好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接下来的经文是有关系的。那今天开始以前呢，我们先做一个概览今天的经文是接下去上次从讲到了第二章的1-3节，讲到安息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考虑第二章的4-7节，就是人的受造这个部分。那我们会联系到前面的第一章当中的，特别是第六天创造人的部分就特别是就是 focus 在这个创世纪1:26-28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并且给人文化使命那个经文。那不一定可以把文化使命都跟神的形象很完整的结合起来讲完，那我们会把文化使命和工作之约再放在一起来接下去继续的讨论。那我想如果按照这个时间安排的话，如果是按照这一个主题来讲就把人的受造跟人的目的人的文化使命以及整个的工作之约一起讲可能逻辑上会顺一点。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来讲，下一次讲8-14节也就是 关于伊甸园的部分啊，我们来讲，其实伊甸园对伊甸园的理解也非常的重要啊。我或许我们还是如果按照解，这是一个解经的课程的话，我们还是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来讲。那么这样子，我们大概争取可以在11次，今天是第七次哈，然后今天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第六次哈，那应该可以，我们应该可以在11次之内完成。所以我本来是想伊甸园这一课作为一个 option 的话，如果是后面时间允许的话，最后再来讲。那现在的话，我看进度是来得及，那么就下一次我们来讲这个伊甸园这个主题。好，那么当我们完成了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哈，就是神在7天之内的创造跟安息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主题上面的改变，就是从如果我们讲到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的话，那这个世界观里面它包含了一些重要的题目，或者说是这个科目哈，一个是本体论啊，然后讲到了上帝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前提，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这是一切我们思考的起点，这是我们在第一节课就跟大家分享跟强调的。然后讲到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了这个整个的宇宙万有，特别是第一节的时候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作为一个众数的天，它包含了那个invisible 的那个不可见的属灵的天啊，和这个可见的有形的宇宙。所以就从一个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关系就展开了，在一开始在这个圣经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到了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哈，我们就看到从这个叙述的重点就从一个很宽阔的一个宏大的甚至有点点神秘的那样一种宇宙的叙事当中，就聚焦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聚焦在人性上面。所以现在就是涉及到我们对于自身人作为这个上帝的形象的携带者，我们如何来理解自己，然后我是谁啊，这永远是一个古老而且很难以回答的问题。那这节在今天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还会考虑到人跟万物的其他的受造的联系和区别啊。这我们先把问题提出来哈，等一下一一来讨论。然后我们如何理解神的形象这个观念啊？我们知道说神的形象是什么啊？是一个前不久那个有一个著名的那个物理学家杨振宁哈，人家在采访他，问他说你相不相信神或者造物主的时候，他说他观看这个宇宙的秩序，他是相信有一位造物主，可是他不相信一个有人的形象的这个造物主哈。那么到底神的形象是什么啊？他是不是一个人的形象，跟神的形象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就是你会看到，如果我们在查考那个《神的故事》《你的故事》那本书里面，特别的讲到我们对上帝的理解要对抗两种错误的倾向，对不对？一种是自然神论，一种是泛神论。那么这个自然神论其实是很多很多科学家所持有的一种的立场哈。那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梳理一下哈，圣经当中对于神的形象是怎么表述的。那再来最后一个问题，人受造的时候上帝说甚好啊，那这个甚好是不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常常在思想救恩，那么我们的救恩是不是回归到那个堕落前的状态啊？这也是我们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照样是按照一贯的这一个次序哈，我们先从解经开始哈。那第七节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经文，那前面是一个过渡，就是第4节到第6节。 我们稍微把它串一下，就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四节，我们会看到这里这句话是一个，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更加符合它希伯来文原文的那个的秩序啊。这里说是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hen they were created."然后下面是一个对应的，跟上半部分非常的平行，说 "In the day that the Lord God mad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啊，首先呢，这里讲到一个 generation 跟 the day 是一个平行，对吧？然后讲到他们被创造，然后这里说是上帝这个称呼看到了这个 Lord 这个字出现啊，也就是希伯来文里面那位。跟人立约的自由拥有的上帝的名字，就是我们通常被翻译成耶和华被这个字出现了。在第一章里面，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通常是用 Elohim 这个字被叙述了。那这里 The Lord 就那个希伯来人他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他不敢发这个音而且这个音在希伯来文当中也是。发不出来的啊，所以就用 Adonai 用主这个字来代称，表明了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他进入了跟人的关系里面啊，他开始用一个立约者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宇宙时空来跟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来立约。然后呢，这个 generation 这个字这个造天地的来历的话英文翻成 generation 那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就是世代的意思或者说是这个历史的意思，就表明说这里有一点点类比的意思，对吧？因为天地很显然他们并没有父母子女所以这个世代通常在整个创世纪的叙述里面都是在表示那个家谱。在用在家谱里面的这个字，那这里用到这个世代就表示了这个上帝创造天地的叙事里面它包含了一定的这种类比的关系在当中。那这个世代在下半部分说，就是用 in the day 用一个单数的在的那一个日子来跟世代做平行所以这里也是印证了我们前面对于那个六天创造的这个天的一些。分析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联系来思考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主要的四种模式关于创造的六日。那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就是从天到地的转化第一前面半句话说到 heavens and the earth when they were created， 然后这一句话的末了下半部分是变成了上帝什么造地和天说明。关注点从天转移到了地地变成了叙述的重点，而这个地已经不再是那一块已经不是那一个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个地，那一个那个作为元素的那个那个空虚混沌的地，而是它特别的聚焦在了一个伊甸园这个地方好，那么第五节跟第六节他描述了一种很远古很那种洪荒时代的一个景象或者不是洪荒时代，就是一种天地刚刚被造成的那种的景象。这节经文我们在讨论创世六日的时候有分析过，那时间关系，今天就不重点的讲这个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说，当我们去看那个。19年我毕业的时候去了一趟那个黄石公园然后看到黄石公园那个景象，让我联想起这一节的经文，那个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的那种情况，那种非常地球上最古老的那个地方那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重点当中来，在第七节的经文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人的受造，这里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第一行那里有三个字是用蓝色和下划线标注出来的，表示是这句话里面的三个动词第一个是用尘土造人，第二个是吹气，那个吹字第三个动词是成了 become 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会看到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什么时候？是在这两个的动词之后。这两个动词就表明，首先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是立即的一个不可分的动作的两个步骤。那这两个步骤里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造人，虽然说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这个造跟上帝创造天地都是造，对不对？可是在原文里面他用的词是不同的，一个是从，第一个从创造天地，那是从 bara 是从无中创，从无到有，上帝用他的命令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吗？那因着神的命令，从原来是没有的东西就变成有了。但这个字其实是一个英文，它翻译成 form 就是有一点像使一个原来的物质成型的那么一个的过程。所以这个动词表明是人是从已有的材质中被创造的，有别于这种从无中的创造。而这里讲到是用尘土造人，那么尘土这个材质大家如果回头去看创世纪的就是往下去看创世纪的2章19节，说到上帝同样是用尘土造出了地上的动物你会看到人跟所有的受造的万物就有一种本有一种千丝万缕的关联人跟其他的他的所在的环境跟他周围的这些动物都有关系，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尘土当中受造的。那尘土不一定就代表着一种它就是尘土，对不对？尘土这个语言里面有一点象征的含义。首先它表明这一种这个世界是它不是不朽的它出于地就是要归于尘土，尘土就表示说一种属地的性质。它首先表明是 earthly 的这个意思这个 earthly 的意思它不一定说人的这个身上的化学元素就是跟土壤就是跟灰尘就是跟土地是一模一样的，而是表示他们是一种 earthly 的这种这一个范围这个范畴当中所受造的。那么这个神学家 John Murray 他在他的这个 Character Writing 里面第三卷他对于人论的部分就特别的特别的有研究。然后他就从这些经文，他首先说人有这个 affinity就是人跟其他的 animate beings on this earth 有一种的 affinity 就是有一种亲属关系所以今天也许今天的科学看到了 DNA 上面的相似看到了化学元素上面的相似，所以就为了这个进化论找到了一些的根据。那是就是因为人是这个材质上面就是有这种的相似性，有一种的关联性。那么这个尘土但是呢，人受造是从有一个从属地到属天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人的目的，而是人受造的时候，它是一个原始的这个甚好的状态。它是，就是大家可以先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当人亚当首先被创造的时候他是会不会死的？我知道有这不太容易回答他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他是不死的还是会死的，还是其实我们也不太容易确定所以这是第一个 formation， 上帝用尘土造人。然后我们会看到第二个，往 亚当的鼻孔里面吹气这个动作叫做 impartation。它就是，如果说前面一个动作 formation 使得亚当跟他的环境跟其他的动物有这么的相似性的话，那么这 impartation 就使得亚当有他自己的独特性，使他区别于受造的万物。那这个上帝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吹气，在圣经里面，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有提到这些。我就选了其中的一节哈，就是在约伯记的27章的第3节，约伯说："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上帝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就平行的回应或者说是allude 到这个创世纪的2章7节。在前面 formation 的那个部分，大家回去如果有时间再做一个回顾跟复习的话，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把这个平行的经文全部都拿出来讲，因为后面还有重要的内容哈。大家回去可以把后面括号里面的这些经文找出来，然后去看一看，这个尘土在圣经其他的这种章节当中它的用法。所以这两个，上帝完成了这两个动作之后呢，就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他是变成了一个 living creature。那这个就非常的重要，这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整个15章讲到那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做了使徒保罗呢，就特别是 focus 在45节，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他做了一个的对比。那么这个对比呢，并非是那个堕落之后的有罪性的身体和救赎之后的那个身体的对比，而是他引用的2章7节表明说，他所做的这个对比是堕落之前的那个受造的身体和基督复活之后的那样一个身体所做的对比。而他在之后，使徒保罗就由这两个的身体所做的这个对比，引发出两种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秩序的对比。所以这里42节讲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那这一系列的对比就集中在这一句话里面，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就意味着这一个有灵的活人亚当受造的这个的状态，并不是人的终极的状态。换句话说，那个甚好的状态，并非是一种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得救以后就回到伊甸园去，就回到这种亚当受造时候的那个状态。圣经里面却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而且这里说必有灵性的身体，也表明了这一个亚当受造的身体跟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它有一种密切的关联性。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那个复活的秩序已经包含在，或者说这个 created order 是 oriented to the eschatological order， 就是那个末世性的那个的秩序。那好，所以根据刚才的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创世纪2章的7节有不同的一些错误的解读，我们来澄清一下就是我们在讨论到创世六日的时候呢，说到这6天怎么来理解其实有释经上有它的难度所在所以我们不做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正确答案上面的一个定论。但是亚当受造的这些经文却，你看到创世记2章4节那个从天到地的那个转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确定这个真实的历史至少在亚当受造的那一刻我们是可以完全的确定，第一个人是上帝用他超自然的动作立刻的完成的。虽然他用了两个步骤，但是这两个步骤是一个动作的两个部分是立刻的完成的。所以他并非是有一些神学他会把这两个动作分开，分成很漫长的两个历史的年代。也就是说，人首先获得了像 动物一样的身体，那个 formation，然后过了漫长的几十万年、几十亿年的这个自然的演化之后，上帝在超自然的介入啊，吹入了那一口气，使人成为人啊。所以人之前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处在动物的阶段，然后再进入到人的阶段啊。那这是也是为了有时候也是为了协调，当进化论出现的时候，有些的神学家会持这样的立场。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哈，我们会看到我们很喜爱的 C.S. Lewis 啊，也是这种观点啊。我们不是刻意的在批判他了哈，只是大家知道说，就是我们在读各样的我们喜欢的属灵的前辈的这个著作的时候哈，他们也许在某一些的立场，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是需要被归正的哈，那而且谢斯瑞斯他本人也说嘛，他说我不是一个神学家哈，他的长处是在于护教哈，在于用那种很优美的文学哈去讲述信仰。那么好，第二个错误呢是认为说人类的起源并不是起源于那个上帝的那个超自然的动作的创造，而是在于一种关系的改变啊。其实它跟第一种错误有一点点相似啊，不，有一点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认为说，人性的取得并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关系性的。也就是说，当上帝来跟一个好像猿人说话的时候啊，那个他就因为有了这种超自然的关系，所以人才成为人啊，就是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就是在很多的这种科学家啊、神学家啊当中，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讨论。那么这种观念呢，是近代这个剑桥大学当中一个学派啊里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提出来的啊。我们会看到这人性并非是起源于这种在自然过程当中的关系的改变。它是上帝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特殊的创造的动作所带来的。那第三个错误呢，就是亚当是，他不是一个人啊。因为亚当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是土地的意思啊，就是 ground，就是 earth，就是尘土。那所以有人说亚当并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群人，因为从那个他可以。上帝可以造出一群的亚当啊，然后用一个单词来代表他啊，就像当时啊，那个这种都是有一种像堕落的人的理性去想象出来的观念啊，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创世神话里面，然后夏娃造人哈，他也是用泥土造人，对不对？就是这样一甩就甩出一群的人啊，大概是从类似这样子的想象去做这种的猜测。那这些都不是符合圣经的观念，所以圣经的观念是亚当是第一个人，他的身体和灵魂，他联合所取得的这个人性，是来自于上帝在真实的历史当中一次性所完成的两步密不可分的这个动作。那为什么历史的亚当这么的重要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的15章告诉我们说，起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没有第一个亚当的真实性啊，就没有第二个亚当的真实性，就没有这个救恩的真实性啊。所以第一个亚当，等一下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看，为什么第一个亚当他代表了全人类啊，他是跟我们救恩如此的息息相关。好。那么接下去我们再来考虑这个身体跟灵魂的这种的联合，身体和灵魂哈，我们会看到说亚当受造，他有跟万物相同的部分，也有高于万物的部分啊，就神跟所吹的那口气，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是神赋予他的形象在人的里面，对吧？那么这个人的这种特点哈。我们也很容易带来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就像传道书里面讲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这里是讲到在人死亡的时候，这一个物质的身体和那个灵魂的部分相分离的情况。 那么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属身体的跟属灵的做一种截然的二元的区分。那这种二元的区分就会大家初代教会就有一种的这个异端哈，诺斯底主义哈。王牧师在讲道里面经常提到这种的错误，就是把身体当成是邪恶的啊，把那个灵魂当成是好的，是善良的哈。这些都是因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的一种的倾向啊，习惯于把好坏，把这种物质跟属灵这种截然的二元的二分。所以神学家那个鲍文克他在改革宗教义学的第十一章里面，他特别的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的好啊，他说身体并不是灵魂的监狱，而是全能的上帝亲手所造的杰出的艺术品，就像是灵魂一样，是人的基本组成部分。身体是我们在地上的帐幕、帐篷，它是我们整个人最基本的，也是整体的一部分。尽管因为罪，身体被粗暴的分与灵魂分离啊，就像传道书十二章所讲的，但最终会在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与灵魂重新结合在一起。两者之间的结合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他们共同的决定了一个人的本性、个性和自我，并且共同的决定了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啊，这是我们对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解，就是它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的联合。那么，这个神学家，荷兰的神学家哈，这个叫做伯克维尔哈，伯克维尔，他这个名字跟伯克富有点像哈。我经常原来以为他们是一个人呢，但其实不是一个人哈。这个伯克维尔他说这个 duality within created reality does not exclude harmony and unity， 就是说这种二元性，人的身体和灵魂的二元结合性，它并没有排除一致和合一啊。它并不是什么呢？它并不是 dualism， 它并不是二元论。那这种二元性，它什么时候会变成二元论呢？就是 dualism， 只有仅当它成为一种两极化的张力的时候啊，并且在里面分开撕裂成两半啊，就摧毁了这种的一致性啊。而这一种人的身体和灵魂的这种二元性啊，原来是什么 ？Exactly oriented toward it， 就是是它它是它的朝向是一致的，是合一的啊。这也是人比万物更加高贵的一个原因啊。它就像人受造有很多东西，像奥古斯丁说这个创造的宇宙就反映出上帝本体性那种三一的痕迹。那这个在人的受造里面就特别的明显，对吧？身体和灵魂啊，它是就像神既是多又是一，只有在上帝里面多合一才可能有机的协调在一起。那么人首先它就体现出来是一种身体和灵魂的联合，并且还体现为一种婚姻的男和女的联合啊。所以呢，这个这种上帝往人的鼻孔里面吹气，就带来另一节经文的一个互相的解释，就是在创世纪1章26到28节啊。这段的经文我们先看一下26到27哈。那这个28节的经文，我们就放在后面工作之约的时候来讨论。26节说，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然后，27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的英文翻译，它更加更好的反映了在原文当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优美的结构啊。大家可以在屏幕上面也是一样回头去品味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时间关系，我也不展开讲哈。就是这个上帝造人哈，按他的形象，然后是按照神的形象，他创造了人，并且后面把这个人展开来说，是男人和女人，他创造了他们，就表明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啊。那而且男人和女人的合一，其实也是 神的形象的一种的体现。所以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的这本书里面，他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他说必须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的，就是神和人的这种的关系，是一种盟约性的表述。那这种，这神学里面有一个很高大上的词啊，大家不一定去掌握它了，叫 perichoresis 啊，就是一种，一个叫做相融互摄啊，就是在表明三位一体之间的这种的关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思考神的形象，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我们知道上帝是灵，对吧？他是没有具体的一个形体的啊，本体的神。那么神的形象到底是怎么跟人发生关联？是它仅仅是反映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呢，还是反映在我们的全人当中啊？当然，这里面有一点点好像都有一点道理，对吗？如果比如说像加尔文，他就持一种的观点，他在这个要义啊，这个金钱要义里面15章提到啊，就是新我参考的这本书是麦种的新翻译的这个译本啊，它比较它这个译文比较忠实于它那个原文的表述啊，那里讲到虽然神的荣耀彰显在人的外表上，但他的形象无疑是居于人的灵魂之中的啊。那加尔文主要是从神是灵啊，他没有形体这个角度来看的。那我们去同样的，我们去参考啊，这个历代的这个改革中更多的神学家的论述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其实更多的人他其实还是把人的整体看作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不仅仅是在灵魂当中啊，就是伟大如加尔文哈，我们都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正统的大的传统里面去考虑哈，也许他也有考虑，偶尔也有这个考虑不周到的时候，所以在不管是鲍文克还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伯克维尔还有后面的 John Murray 啊，他们都认为说人的整体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包括灵魂和身体，整个人的属性、能力和恩赐啊，都是反映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当然，有人去把形象跟样式做一个区分来讨论，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这种区分啊，就是这个中世纪的经验神学会把形象跟暗示做，他会做很细致的讨论。但是真的，我们从全本圣经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其实都是在讲 image of God 啊，他都是在讲这个 image of God。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从天到地啊，上帝造人就是他6天创造的这么一个高峰。他这里说话啊，上帝就说了3次，对吧？然后呢人就成为了这个受造的这个至少是这个地上的一个 CEO， 一个代管人啊。那么这个文化使命啊，我们放到后面去看。所以你会看到人在人性里面，在这个神的形象当中，他取得了位格，他取得了一种跟上帝立约的一种的资格或者是能力啊。那这使人高贵以及有别于其他的万物。在这个威敏准则的表述当中啊，这里大要理问答的17问说上帝是怎样造人的啊？那大要理问答说，上帝在创造了其他各样受造之物，就造了人，乃是造男造女。然后第二点，用地上的泥土造了男人的身体，用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的身体啊。那这个关于女人的受造，我们也是下一次再详细的来讨论，赋予他们活泼的、理性的、不灭的灵魂啊。然后第3点，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他们，有知识、公义和圣洁，把上帝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中，并赐给他们遵行的力量和治理万物的权柄。但人也能够堕落啊。那么第3点啊，同样是有很丰富的，值得我们好像是知道了很久啊，但是仔细去想，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细想的。所以神的形象啊，什么是神的形象？跟我们的救赎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大致的去分的话啊，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路德宗的神学跟天主教的神学里面会不一样啊。 路德宗的神学倾向于认为神的形象等于是那个原初的义，original 的 righteousness，所以救恩呢，更多是回到得到原初的那个失落的原意，所以这就缺乏一种什么？缺乏一种从人的受造到一个到那个 consummation，也就是上帝在六天的创造跟第七天的安息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隐含了人的受造到要进入到安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透过圣约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上帝的国度的实现的 consummation 的完全的天跟地的那个完全的融合是什么时候？是透过什么实现的？是透过这个人的形象来遵行神的律法来实现的。我再说一次，就是神的形象来进入到跟神的盟约当中所以这个神的国度呢，就是靠着这个盟约性来得到实现的。那如果说救赎是回到原初的义的话，它就缺乏这种圣约的概念，对吧？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不光是把我们带回到那个起点去，那个我们回不去的起点去，他更是把我们直接带到了那个他履行了律法上一切的义所以他不仅仅是回到亚当堕落前的起点，更是到了帮我们带到亚当他没有办法去的那个终点去好，这是第一种关于神的形象的理解。第二种呢，是关于天主教。天主教倾向于自从那个托马斯阿奎那以来他倾向于把自然跟恩典做一个二分换句话说，就是人有受造的理性神的形象里面它包含了理智、情感、意志那么这个理性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但是呢，人的堕落是什么？是他失去了一种超自然的恩典，好像人的一个帽子丢掉了一样，他的身体还在所以这就带来一种就给亚米念的神学留下了一个的空间就是说，或者说是人堕落以后，他只是仅仅在灵里面失去了跟上帝的联系，对吧？但是他的理性并没有受损，他原来的那个理性没有受损，所以我们经常听到那个一个比喻上帝创造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那圣经是帮我们得到救恩的，那么大自然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理性去了解大自然，那这其实隐含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堕落以后，你的理性还是健全的你还是可以透过你的理性去正确的解读大自然的这是一种的自然神学隐含在后面，所以就跟我们宗教改革以来带来的这种全然堕落的观念是有一定的冲突那这个细究下去很有意思可以讲很多。那么大概我就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就是第一种跟第二种。那么我们在读到卡森的那本书里面，讲到神的形象里面，卡森博士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说，神的形象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呢？是语言的能力吗？还是一种自我认同性？还是一种推理的能力？还是认识神的能力？还是表现出一种像上帝一样的创造力跟工作的能力？他说列举了很多，说这些事情都是争论不休的他同样没有给出定论。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那在传统的改革中的认识里面，神的形象它分成广义和狭义的神的形象也就是广义的神的形象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理智、情感、意志但是更加准确的一个表述，其实就是这种位格性的主体就是人。是一个 person 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立约的主体那么这个立约的主体非常的重要，就是人在堕落之后，他没有失去这个广义的神的形象，使得我们今天在普遍恩典之下，人没有堕落成为 像动物一样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持一种彻底的，就全然堕落，它并不是，它是碎掉，它其实像一个镜子一样破碎了，但是那个镜子还是可以反射出东西来，它并不是从一个镜子，它从本质上变成了，就变成了跟动物一样的东西，它并没有失去人性啊。但是人在堕落之后失去了这个狭义的神的形象，也就是在这一个哥罗西书第三章提到的，以及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的这个有真理的知识，还有公义和圣洁啊，那个 true knowledge， 还有 righteousness， 还有这个 holiness 啊，这些原先的这种狭义的神的形象的这些品格，都在堕落之后失去了。好，那同样的哈，我们就是时间关系哈，就是点到为止。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的思想，神的形象使人有别于动物，对吗？动物啊，它没有位格，它不能负责任。就是啊，也许动物我们去看到大猩猩很聪明，甚至有时候它会使用工具。我现在最近在看这个 Disney 哈，陪小孩看那个 Disney Plus 的 documentary 的时候，因为看到那个大猩猩好聪明，他会拿着石头去砸那个坚果啊，那个坚果有时候木头砸不开，他要用石头去砸。他同样体现出一种使用工具的能力。还有海豚，他们在沟通的时候使用的那种声波啊，你都会发现它很难去在智力上面去严格的画一条线，那多少以上是人，多少以下是动物。但是你永远不可能要求一个动物去承担法律责任，对吧？这是一个绝对的一条线。那动物它，我们杀死一个动物，是因为防止它之后不再去伤害人，而不是说它有资格承担死刑。啊，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死刑甚至是对人的一种的尊重，因为你认为他是可以承担这种责任的啊，因为杀人要偿命啊，你这其实是对人的一个肯定哈。所以神的形象使人有别于动物，并且他使人有别于天使。天使是什么？天使是纯粹的灵，对吧？他没有这种物质的部分，因此动物没有文化使命，对吧？天使没有婚姻，天使受造，它不像人一样，不是由亚当造出了夏娃，并且由亚当和夏娃的结合带来的整个人的种族啊，整个的人性都是由这个婚姻来延续的。天使是一个群体被创造出来，但是它的个体跟个体之间，并没有这种好像有个 federal head， 好像有一个 covenantal head 的存在啊。所以天使是他非常适合执行上帝的工作或者命令，对吗？因为他能力很强大，而且啊智力也非常的比人优越啊，各方面都比人强壮。但是正是因为他没有了这个属地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天使堕落以后没有办法获得拯救。大家去想一想，天使，所以一部分天使堕落，一部分天使仍然没有堕落，它不是像人一样，一个人堕落，所有人都堕落，对吧？这是人是可以承受救恩的一个的关键的前提啊，因为它是属地和属天的这样的一种的结合。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讲到人性的时候，说到主耶稣，他并不救拔天使啊，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里其实就我们也就如果去思考文化使命的时候，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思想这些的内容啊。那时间其实已经到了哈，我们在最后一个部分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就讨论了人性的受造啊。首先，它是圣经清楚的教导，人是源于第一个人亚当啊，并且只有人只有两个性别受造出来，只有男性和女性，并且人性在婚姻的合一当中会得到成全啊。当然，这不是一个，这是在受造的时候的状态啊。我们以弗所书说，这个婚姻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说的啊，所以我们不代表说我们今天也 啊，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哈，我们在讲婚姻的时候再讨论。所以在进入近代现代以来呢，对人的认识就逐渐的碎片化。啊，首先啊，种族主义的出现啊，就是这一种叫做 The Theory of Polygenesis， 就多人种的多起源论啊，它否认了所有的人都是由一个人原初的人来的啊，所以就会有这种啊，种族就起源不同，而且各有优劣啊。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这种种族带来的歧视啊，或者是这种啊，种族灭绝主义哈，都是基于这样子的理论哈，包括像这个纳粹啊，他在灭绝犹太人啊，还有今天啊，就在强调这种民族自尊心的时候，特别的强调啊，民族，比如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啊，我们是也是基于一种文明的或者人种的单独起源论啊，来进行自我认识的啊，我们跟西方人不一样，你们有你们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就是我们忽然出现在这个黄土高原上的这群人哈，我们是自发自生自长的啊，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观念哈，都不是圣经的观念。那么今天美国文化里面的这种 LGBT 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哈，就是男女同性恋，然后bisexuality 跟这个 transsexuality 啊，就是 transgender 啊，双性恋，然后变性啊，对吧？这个性别转化，他把人区分成生物的性别、心理的性别，还有文化上面的性别，来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啊。那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说到人的受造啊，人性是基于神的创造，是基于这个神的形象，而它是身体和灵魂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啊，男女呢是啊互相啊是有不一样，但是它又是朝着合一那个方向去设计的啊。我们并不能够把自己这种本性跟后天文化做一个二分啊。我们会看到这种二元论啊，古代呢就是早期的异端，他在说这种物质跟灵魂的二元的时候。这在哲学上我们很熟悉，很容易去批驳它。但是我们在近代同样看到，其实是同一种的思维啊。他把人的这种先天的身份跟后天的自我的身份就做了区分哈。那这种思想当然是从啊，也可以是说是从康德那里啊继承发展来的哈。啊，时间关系，我们也是点到为止哈。那后面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哈。那么本来想提一点这个巴特神学里面对于人的这个理解哈，就是有一种对人性的另一种的错误的理解，就是人性先存啊。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除了说人是身体和灵魂的联合啊，是男和女的联合之外，它还是一个受造的啊，人性是受造的，所以耶稣基督所取的那个人性啊，也是受造的人性。所以，那个人性并不是一种先存的人性，人性并不先存于神性之中。所以，人性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而不是说神的形象啊。耶稣圣经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不意味着那个神本体的真相是一个先存的人性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啊，我们对于整个圣经的完整的理解啊，因为如果人性是先存的话呢，就意味着人性的实现啊，人即便没有堕落，道成肉身也要发生。OK，啊，那么也意味着说，这种也会导致一种去历史化的基督中心论啊，就是当我们在讲基督中心的时候啊，就是我会特别特别的强调说，它是一个救赎历史的中心啊。如果我们把这种像巴特，他特别过度的强调基督中心，强调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一个那个在永恒里面，就其实这也是哲学思考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种倾向，或者是一个困境啊，就是基督他原来就在那里啊，那个人和这一位先存的基督本来就是有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平行线啊。那 这些部分，我们也是一样，到往后的部分，我们再来，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展开来讨论。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啊，一样是非常的紧张。我看看，我们请这个，可以，我们先那个先祷告结束，然后再来几分钟的问题，好吗？我们不久接受长老为我们祷告，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我们来问来接有10分钟的问答，好不好？
那不是我们来谢谢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就是帮助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哇，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从罪性里面所引发的无限的哲学的思考，所以发的无穷的问题，是吧？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还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不是帮助我们在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因为也知道，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都是帮助我们。要敬畏你的话，真正的智慧的话，包括每一个事情在这里，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受教的阶梯的时候，你就丰丰富富的把我们所应当知道的，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那有关乎生命的进程的制度是，也包括我们这一周的保护。
Amen。 好，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有问题我们可以留下来继续讨论。那如果是想要走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祷告过了，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对不起。
我就是说，那个神就是引导他。